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天气非常的寒冷啊，尤其是这个路上结了很多冰，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尤其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出入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啊，而且多穿一点衣服啊。在这么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来敬拜主，是主很大的恩典。大家知不知道昨天是什么节日？情人节啊，每个人都知道。好像刚才弟兄带我们唱完诗歌以后，他介绍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什么题目？共主爱巢。我先提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年轻人啊，你正准备谈朋友，或是你正在谈朋友的，我希望你们是以想跟对方最后要共筑爱巢这个目的去交往的。不要像时下的年轻人啊，所谓共筑爱巢就是说你将来想要跟他进入婚姻的。所以你在交往之前，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个人，对方的品格，他的个性，在你决定要交往之前。不要像现在时下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反正好玩嘛，是不是？而且可以满足一下对异性的好奇心，然后呢学习经验，让自己成为什么情场老手。不，我们千万不要讲，尤其是年轻人，你在交往的时候希望你是已经知道因着这个进入婚姻你才要开始跟对方交往，以免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跟情感，而且造成很多无法挽回的伤害而后悔莫及。当然今天的信息不是关乎如何交友的，也不是关乎怎么样做婚姻辅导让夫妻感情更好的，没有错，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圣经当中有教导。但是今天我就借用这个好像蛮应景的题目，共筑爱巢，我们要分享今天刚才弟兄带着我们一同读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跟我们今年教会追求主题是有关的。今年教会追求的主题是什么？大声一点，今年教会主题，同心建造神的家。虽然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一同读过，我想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再站立，我邀请大家再站起来，我们一同再读一次哈。这次我读的时候我后来想了一想哈，因为保罗在写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完整的思想是从第七节开始的，所以好不好，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同声来读，然后我们一直读到第十六节啊，可以看到前面，或者你看着你的圣经都可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整齐的一起来读，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一起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生在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一句里面这个建立这个词，原文跟建造是同一个字，而最后在爱中建立自己的自己，是前面叫身体渐渐增长这个身体的反身代名词，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家。因此最后一句在爱中建立自己可以翻作在爱中建造神的家，这是神的话。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低头祷告，仰望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蒙了何等的怜悯。我们不仅蒙你拯救，蒙你所爱，我们如今被摆在你的家中，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服侍这位永生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我们时常软弱，虽然我们有时会退后，虽然我们有时候甚至失信，然而你仍是可信的。主，我们就是求你的爱在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好叫我们心中火热，常常来服侍你。我们一生愿意走在主的道中，荣耀你的名，这个教会继续被你建造。主啊，我们也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都参与其中，同心持守在你的爱中来建造神的家。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可能弟兄姊妹们有些比较熟悉圣经的，知道如果要明白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处理神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多人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去找一些属灵的教训，去寻求一些属灵的原则跟教导。我相信我们今年可能往后的时间里头，我们会有机会来查考相关的经文，有关于哥林多前书。不过当我在寻求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什么样的题目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跳在我的脑海里面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弟兄姊妹们也清楚，以弗所书是认识教会真理很重要的一卷书。教会是什么？教会怎么产生的？教会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教会最终是怎么样一个结局？而信徒跟教会是什么关系？我可以看到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头脑可能在开始没转啊，这个一连串张弟兄一连串的问题啊，自己开始在想，哎，我以前的学习可不可以从圣经当中，我的学习当中找到一些答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一头雾水啊，教会，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教会吗？怎么这么复杂？如果你有在思想的话，这是好的，因为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并且要常做准备。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圣经说的啊，我们好以用什么心来回答个人？温柔，是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思想要思想，而且每当我们坐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人，我们教会组织敬拜信息时间只有一个人在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其他的人坐的人要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慎思明辨。为什么呢？因为讲的人他可能会用自己的意思在解释圣经，讲的人可能有些时候会有私心，讲的人是人会犯错。只有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形式的唯一权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对于我们所读的经文所听到的信息，我们常常默想。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教会？我简单的就用希腊这个圣经里头希腊原文的含义，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希腊原文这个字呢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有一个字首，那个字首的意思是出来的意思，后面有一个字尾的原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李放，李放马上举手，这很好啊。其实就是这个动作，叫的意思，叫的意思。如果要对于我们更明白这个意义的话，就是呼召，是呼召出来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像刚才我喊李放弟兄的时候，他有回答的，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回应了这个呼召。当神一个一个按着我名字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召出来。从哪里出来呢？从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当中出来，从这个罪恶当中出来，从撒旦的权势当中出来，从我们自我里面出来，从这个世俗出来。出来到什么地方？我们成了一群人，就成了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所以教会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以前都听过这个解释啊，但是教会这个意义的本身比这个字面的意思含义更丰富、更广、更深。所以当我们讲说 Amherst 教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会成长，并且它有个目标。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四章十三节，最终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段新闻中当中，会从第七节到，虽然我最主要是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啊，但是有五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一点，凡借着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信徒，人人有恩典，个个有恩赐。第二点在第十二节，个人灵命的成长不可能独立于教会生活之外。你不要说我不要参加教会，我没有在一个地方教会好好的聚会，我想要灵命非常的成熟，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的话。个人生灵命的成长绝对不可能独立于教会生活之外。第三点，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们要一同确认信仰的中心，这个信仰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我们要迈向成长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神必定成就的一个荣耀的盼望。第四点在第十六节的上半节，神家的建造，当我们在谈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是同时在信徒每一个家中也要同时进行的。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啊，然后带领着家人一起投入在教会的服事跟建造当中。最后十五节十六节的下半节，爱是三秒交啊，什么是三秒交？是最佳的粘着剂。如果没有爱，你要谈合一，你要谈成长，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好，第一点，个人蒙恩只是灵程的开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典，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边来的恩赐。恩赐原来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礼物，神都给我们的礼物啊。这个礼物每一个人都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啊。恩典讲到的是什么呢？恩典讲到的是说人不配得的，神却给了你，很简单的定义啊。相对的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是我们人本来当受的一些刑罚，当受的一些责罚，却神把它挪开归给耶稣啊。那么这里讲到第七节，讲到这么一个蒙恩这个恩典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以弗所书前面第二章所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里面所讲的那个恩是救恩，是得救的恩典的意思。这个第七节的恩跟这个救恩是不一样的。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特别讲到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有这个恩典可以摆在教会当中来彼此服侍，来服侍主。每个人都有的，而且借着合一的运用每一个人的恩赐，我们可以在身体当中彼此来服侍啊。第十一节啊，有讲到一个赐这个字，其实英文这个字很简单，英文这个字就是 give 给的意思啊，是给。 英文的这个给跟得其实蛮有意思的，有人这么说哈，给是 give,G-I-V-E 啊，得是什么呢 ?get,G-E-T, 很简单的两个英文字哈。那么谁给呢？我们的主耶稣给。谁得呢？我们得，对不对？那么英文有人这么说啊，他说耶稣怎么样 ?He gives, and he gives, and he forgives. 假如说主他一直给。一直给，给到一个地步，他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给出去，死在十字架上，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而人们呢 ，we get and get and we forget。我们得了再得，得到最后怎么样？什么都忘光光啊，忘恩负义。我们拿着神的恩典跟礼物，每个人都有礼物，但是我们礼物藏在自己身上。没有摆出来在教会当中彼此建造，盼望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不仅仅我们要知恩，知道你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并且要常常感恩，更要做一个报恩的人，把神给你的恩赐奉献在教会里面，投入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圣经中有什么地方讲到恩赐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清楚，有四个地方。一个地方是罗马书12章6到8节，一个地方是哥伦多前书12章8到10节，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刚才我们读的4章11节，还有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11节。今天因为我们不是特别要讲属灵的恩赐这个题目，所以我就按着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要简单的来说明这一处的圣经跟其他三处不太一样。你会发现这一处的圣经这几个重要的恩赐是特别要造就信徒，要带领教会往前的几个重要的职分。这里我把它分成两组的恩赐，头两个恩赐是一组，使徒与先知。如果我们用比较严谨的定义来领受圣经对这两个恩赐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得到下面的结论：使徒和先知是神在教会诞生的初期，为了延续耶稣基督的言行教训，为了要确认信徒在信仰上的纯正，所赐给教会完全圣经正典的特别的职分。怎么说呢？因为就在前面第二章19节20节21节那里说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哪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谁？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或者是翻译成全房啊，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20节，建造教会在指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指的是先知见证的总和，那个见证集成了旧约圣经。使徒是使徒见证的总和，集成新约圣经。而旧约新约这整本圣经所见证的中心，就是房角石，是谁？是基督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马太福音啊，事实上在福音书里面就两处都发生在马太福音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一处的圣经，马太福音16章18节，那时候是彼得的什么期中考，是不是？耶稣在问众门徒说我是谁，结果彼得在父的启示当中他拿了满分啊，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接着16章18节这个耶稣怎么说呢？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一次出现教会，讲到教会的根基。天主教啊，把这个磐石误解成谐音，那个音很像的彼得 啊，彼得，所以他们就错误的就建立了教皇的系统。但是你从前后文的意思来看的话，磐石指的是什么？磐石其实是一方面指着使徒彼得所做的宣告，是基督论的宣告，耶稣是谁？这是教会建造的一个磐石，非常重要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方面，磐石是谁？磐石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建造的根基是包含使徒的见证，是这本圣经和先知的见证。而教会的房角石，这个见证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而紧接着第二章以后第三章，保罗也说，他说你们念了第三章第四节，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谁深知基督的奥秘呢？保罗使徒。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使徒和先知蒙父的启示写下了圣经，奠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因此在正典完成之后，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就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没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弟兄姊妹们，所以劝大家，你千万不要去称任何一个人使徒，不要称张文恩弟兄张使徒，不要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样出名，再怎么样有能力的传道人，不要称他为使徒，不要称他为先知啊。同时你也不要有一个试探啊，想要别人称你为使徒或称你为先知。因为在严谨的定义来说，使徒和先知这个职分，讲到这个职分已经停止了，因为已经有了圣经啊。但是这是不是表示使徒和先知的功用就没有了呢？今天只要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心意解明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他到各处去职堂，去拓展成立教会，建立教会，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在尽使徒的功用，他在尽先知的功用啊。但是没有这个职分，但是功用是有的。而我们凭借的就是这本圣经，是神留给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个属灵的资产，这是神的话。第二组的恩赐，讲到哪两个恩赐？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对不对？一个是传福音的，这是领人归主的，有传福音的恩赐的职分；另外一个是牧养和教导。如果从原文圣经来看的话，牧养和教导是属于一个职分，是一个是两个恩赐集中在一个职分的身上。那么原文不是翻译牧师的，虽然我们现在也用牧师称一些神的仆人，但原文这个字就是牧人的意思。所以它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它主要的功用是牧养群羊，而且它要教导神的话。所以这个职分呢，通常会同时具备这两个恩赐。那谁有这样子的恩赐呢？圣经里面用了几个字都在形容这样的一个职分呢，所以我个人领受是这几个职分是指着同一个职分的。例如像这边中文和本翻译成牧师，其实就是牧者啊，牧人，或是监督，或是主教，还有什么长老。所以长老他的职分，你在选立长老的时候，他有个很特别的恩赐一定要有的，就是教导的恩赐。你如果对照长老的资格跟执事的资格的时候，你会发现长老不仅要能够治理神的教会，并且他能够牧养神的群羊，并且他要善于教导。那怎么说呢？传福音是指着一个撒网的工作啊。那么牧养教导是什么？是属于补网的工作。教会一方面要领人归主，领人归主之后，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们，要牧养神的羊群，用神的话来引导神的百姓，要怎么样？要知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代要怎么样的生活， 要照着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跟随主、一个有见证的生命的见证。大家可不可以稍微想一想，刚才讲的这几个职事啊，或是恩赐，好像你如果从保罗他用身体来描述教会的话，好像他的功能都是在集中在哪一个部分的这个器官呢、啊？都是口啊，好像都是话语方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其他地方看到保罗其实他的身体的概念不是停留在口的，但是在话语上面的服事的确在造就教会上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的。所以保罗同样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12章，他在列举完各样的恩赐以后，他接着说身体原来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体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一天这前面几个礼拜下雪下得很厉害啊，如果你这个身体我只有一张嘴的话，下完雪之后只能在那里怎么样抱怨，但是要铲雪的时候是不是嘴巴去铲啊？我需要用我的手，要我的脚，要我的腰，是不是？所以身体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保罗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有口，整个身体的建造需要每一个部分，而且连你觉得是软弱的都是不可少的。不单单这几个带领教会往前的执事恩赐要尽功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你都要把你所得的恩赐奉献在教会中。如果你今天你宣称你是基督徒，你是蒙恩的，你可不可以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可不可以？不可以的。你一定有一样恩赐。恩赐，我这边因为讲了恩赐哈，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恩赐，因为有些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是有些误解，所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一个有恩赐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的题目是什么？大概两三个月以前，我用了一个台湾很知名的儿歌的名字来当作题目。只要我长大时，讲到的是成长，讲到的是成长。恩赐，一个恩赐，有恩赐的人，他是不是必然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大家想一下问这个问题啊。不是我看有这样弟兄姊妹在摇头啊。恩赐你说仔细去看的话，恩赐是为了事工所要的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造就圣徒，要成全圣徒，要建造教会的。恩赐是一个工具，所以恩赐跟灵命的成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属灵的恩赐是每一个蒙恩的信徒都有的。但是你会问说，张弟兄你怎么下这个结论恩赐跟灵命成熟没有关系？我想大家可以想到哥林多这个教会，不成熟的信徒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各样的恩赐。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说？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保罗一开头就称赞他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哎呀，这个教会不得了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像哥林多教会在恩赐方面的表现呢、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结果 第三章紧接着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怎么样说他们呢？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属灵就是我上次分享的是灵命成熟的意思，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教会这么恩赐全备，有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过是一群属灵的婴孩罢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连非信徒都有可能说预言、赶鬼、行大的神迹。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从来就代表他们从来就没有得救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有一方面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运用发挥我们的恩赐，但是这只是工具，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建造教会。大家觉得站在讲台上面属不属灵？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啊，好像有弟兄姊妹在点头啊，可能不晓得是同意呢，习惯性的同意呢，还是在打瞌睡的。不，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当我看到默默服侍主的弟兄跟姊妹，好像不是很明显的一些服侍，像我们现在可以安静的坐在这里听神的话，一同来领受神的信息。别忘了，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正在默默的在照顾你的孩子，在准备我们中午的饭食，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一清早就要看看教会门口的雪少了没有，等一下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的会堂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暖气是不是开得够足。每次我看到这些弟兄姊妹，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忠心顺服专一付代价结出各样的果子，主耶稣怎么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要轻看自己，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恩赐，要把它摆出来。我深深的相信，这些默默的坐在主身上的这些弟兄姊妹，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奖赏，他们所得的冠冕是大一号的。第二个，个人里面的成长不可能独立于教会生活之外，这点我上次其实已经稍微解释过，灵命成长的几个要点啊，我不再重复哈。如果各位弟兄姊妹们，其实很可惜，如果上次没有听到的话是很可惜的。什么是灵命成长？它的要件是什么？它的表现的在哪几个方面？然后它最重要的检验一个人属不属灵是在什么地方检验？前面我就不再提了哈。但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呢？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在家里，是不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第二个在什么地方？在你所处的团契，在教会当中。不过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灵命成熟之后会在四个方面，我不是提过吗？有四个方面会表现出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品格啊，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二个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要能够吃干粮，也就是有一些比较深奥的属灵的真理，你要能够咀嚼，你要能够吸收。第三个是态度，第四个行事为人那是不用讲，但是态度这个问题，因为跟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啊，我特别举出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感恩的态度啊，刚才我前面讲了啊，神给，耶稣基督最后把自己舍身给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流血啊。但是我们人呢，得，最后什么忘恩负义？不，我们应该要常常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常存着一些感恩的心。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啊，不要觉得配偶为你洗衣服做饭是理所当然。你的配偶在外面辛辛苦苦的供养这个家是理所当然，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理所当然。 甚至于刚才我提的，你不要以为坐在这里聚会是理所当然。神让你有一个好的身体，还可以到教会来；神让你有一个好的食欲，可以进食喂养你自己，给你有充分的营养。这种种种种都是恩典啊！我们要常常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合一啊，合一，我就不再重复的再说了。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而一个我们在灵里头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要怎么样，要谨守，要常常竭力的保守圣灵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个一。那么个人灵命的成长一定要投入在教会的建造，才能够满足主的心。我们得救的时候不错，我们的确是被主的爱所摸着啊，但是除非你投入在身体的服侍，你一定要有个教会啊。有些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是看今天讲员是谁来决定他去哪个教会的啊，而且有些时候呢还不单单去华语的教会，他去这个英文的教会啊。那么没有错，你能够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来敬拜主是很好，但是神给我们看到的教训是，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是属于，有些人解释这个教会有一个叫做看不见的教会，没有错，古今中外所有的属灵的肢体，我们是一个看不见的教会，我们都在其中，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投入在看得见的教会，你要找一个所谓的地方教会，好好的聚会，跟肢体之间要建立关系，好好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成长。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前一章第十八节所讲的，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聚会，在教会里面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教会，没有错，我们得到了主的爱，你可以在家里享受主的爱的甘甜，但是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顺境的？不是的，你一个人很简单啊，一个人可以怎么样满足自己都可以，在教会里面不是的，教会里面这个爱是更深的，是更广的，是更丰富的。当你在教会当中投入，一起服侍配搭，有人难处一同面对，一同在爱心彼此包容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个爱是更长更宽更丰富，更能让我们享受。同时在我们享受神的爱的时候，神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满足的，他看到他的儿女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第三个，确认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一同要确认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迈向成长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神一定会成就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很多时候中文和本的真道是从哪个字翻来的呢？它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信仰啊，信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仰是带给我们生命的，这个信仰是有内容的啊。所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信仰有内容，而且信仰有一个中心人物，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十四节，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人可以认识神的儿子？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刚才徐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啊，是他自己选的，我想圣灵在我们当中有共同的带领，要跟随主。你怎么认识神的儿子？只有好好的跟随主，只有一条路要认识主，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的跟随主。我们的主在哪里，属他的人也在那里。大家知道我们家有位女儿啊，宝贝女儿，她今年8岁，平常她很拽的，不太理我的，但是每当我家里面我要修理东西的时候，她就怎么样，她就跟过来了，跟在我屁股后面啊，在黏着我啊。 很好奇，而且怎么样，他很想参与大人所做的事。这个刚来的这个冬季开始的时候，我因为有些顾虑啊，家里有些顾虑呢，所以我必须要在我们家的有一面墙呢，我要打一个洞，然后要装一个小门呢，详细我就不提了，也许谈心的弟兄姊妹有机会听我分享。那么那天呢，我一拿起工具箱啊，往下走的时候啊，平常不理我的女儿呢，马上跟过来啊，就跟以前一样啊，跟过来她就开始在里面求了，爸爸你要做什么啊？他都是用英文啊，我可以帮忙吗？然后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想要求一个小差事，他可以帮忙啊。我实在这边拗的，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我东想西想，因为这个我怕蛮危险的，要敲敲打打聚聚啊。我是说，灵机一动，我就说好吧，我拿一个小的手电筒，我交在他手上，我说你帮我照照吧，就他很开心哈、啊。结果你说他拿着手电筒怎么样呢？其实我自己来做很简单，我一个小手电筒，我嘴巴一叼着，我两手是可以动的，没问题啊。我看哪里那个光线就照到那里去啊。他拿这个手电筒呢，东照西照，你说他是在帮忙呢，还是在碍事啊？他很开心。如果我从完成一件事情的角度来看，他真是越帮越忙，我还得注意他的安全。但是若从父女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平常不太理我，难得想要黏在我身边，我本来一个小时会做完的事情可能要花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是我心里其实怎么样，是蛮开心的。父亲喜不喜欢儿女常常在他们身边？本来好像他好像是在那碍事啊，但是如果我在哪里，他就想跟在哪里。女儿常常在我身边，我这个父亲是喜乐的。我上次曾经跟你提过，我在取他名字的时候，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喜乐啊。他常常跟着我，他对我就会更多的认识，他就会更多知道我的心意。常常跟在我身边看我做事，参与我做事，他就知道我做事的方法跟原则。等他渐渐长大，他就不会像小孩子一般碍事了，他可以渐渐显明他的功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你的恩赐。你也许现在还是小孩子，但是你要长大，你要跟着主，你要看着主，你要想要明白主的心意，你要听听他说的话，这本圣经，你要参与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你想要更深的认识主吗？好好的跟随主，主在哪里，属他的人也要在那里。不单个人跟随主，雅各书里面说到也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要来到教会当中，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有合一的认识。这个信仰有一个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这信仰有一个内容是对人类的计划，同时这个信仰有一个目标跟盼望。第一章22节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是谁？他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使他的教会做万有之首，使他做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而这个荣耀的结局是要透过教会来完成的。14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对于新奇的教导要谨慎，不要盲目的追求新颖跟神奇的事物。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断在慕道的过程也好，在我们追求主的过程也好，你第一次听到你从来没听过的一个纯正的真理，或者是合乎圣经的属灵教训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新鲜的感觉，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是一次交付给我们的一个真道，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 上面扎根，同时有肢体之间的生活，投入一个高举基督、重视圣经权威的教会，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那么我们肢体就跟身体可以一同成长，可以为真理站住，抵挡一切分化教会的异端，或者是随着世俗之风飘来飘去。我记得在13、14年前，台湾出了一本书是有关所谓的排毒餐畅销书，非常畅销的一本书作者呢，他说他是主内的弟兄，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记得可能台湾来的还记得，不过后来他也红，很红红到大陆去了，在许多的地方呢，这个牧师传道人都为他背书，而且大力的推荐，而且还办这个什么办特会，不是特会，办专题请他来，邀请他来演讲。你可以想象吗？在短短6年之内，为他赚进了将近3000万美金，而且他红到大陆去的时间，他的讲座在大陆可能在湖南还是在河南，他一夕之间第二天番薯价格翻倍，要找番薯找不到，这个价钱贵的可怕。而且另外一场这个专辑里面，第二天牛奶滞销，没有人喝牛奶。当时也有人跟我推荐这本书，后来在一次退休会的书摊上面，我看到这本书，刚好有一位在属灵上面比我长的一位姐妹在旁边，我就问她，我说：“哎，某某姊妹，这本书怎么样？”你知道她居然跟我说：“丢到垃圾桶。”然后给我一个眼神大概她很讶异，我居然连这样一点分辨的能力都没有。没多久，这个作者被以敛财害命被告上法庭，他后来好像写了3本还是4本书，所有畅都是非常畅销全部下架，不准再贩售，而且最后被判刑入狱。当我们专一恒久的跟随主的时候，在真道上面，在信仰上面合一的时候，跟教会的众肢体一同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中诡计，不容易受骗上当，不容易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摇摆。第四点，我要提到从信徒自己的家庭的建造开始。我本来有一段经文，这是我在前不久我在默想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了一段经文但是因为蛮长的，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把里面几个重点提出来，只不过我个人的领受不是对于这段圣经的解释。这段圣经我是在尼希米记读到的，大家知道尼希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圣城的城墙的修建重新恢复。我们从属灵角度可以知道，城墙代表着神百姓的见证。他前一本书跟他连紧连在一起的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讲的是圣城圣殿的建造，以尼希米记讲到是圣城，神儿子耶稣基督见证，荣耀见证，丰满见证的恢复。那么我就仅这一段，我在第三章读的这段经文呢，我读给大家听我略过去很多名字细节，我略过去。第十节他中间又讲到说，对着自己，他们现在大家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要如火如荼的要建造，很多的搅扰，很多的这个难处但是他们要建造，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可以保护神的子民，可以恢复神家的建造神家的见证第十节，对着某某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建。十七节，某某人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二十三节，某某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二十九节，也是祭司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三十节，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当我们要来一同建造神家的时候，你若看到尼希米那时候要建造城墙，他是怎么建造的？每一个家尽他的责任，好好的把他的家修建。原文里头它有两个字有些家可以修理的，有些家残破不堪， 没办法修理，他只好要重建。但无论如何，每一个家在他的岗位，大家所在的地方修造，然后往旁边联络。当你连到你隔壁那家的时候，每一家都这么做，你就把神的家给建造起来了，你就把神圣城的围墙整个联系起来了。当我们一起来建造神家的时候，信徒个人的家庭的光景是什么呢？尼希米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把圣城的城墙连接起来，从祭司、利未人到众百姓，家家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们怎么样可以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呢？除了从功用来说，每个信徒都有一个什么，你都从神那边领受礼物啊，你把恩赐要摆出来以外，信徒也要好好的兼顾修造自己的家，带领全家投入教会的聚会和服事。大家可以想到，提到这里，大家可以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位人物约书亚，他的心志，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那时候有许多百姓，你要不要侍奉耶和华是你的决定。他跟百姓说：“你们自己做决定。”但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最后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爱是三秒交，是最佳的粘着剂。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前面在介绍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如果没有爱，想保守合一或是教会的成长都变成不可能。这里十五节十六节出现的爱这个字，原文所用的希腊文指的是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无私的爱，同时也是圣洁的爱，满足神公义的爱。这个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了生命代价的爱。我们怎么样能有这个爱？这个爱你可以看到十五节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这个爱是从元首耶稣基督而来的，而教会之所以能够保守合一，是因为连于元首基督。基督的身体教会之所以能够迈向成熟，是因为全身都靠他。他是源头，他是我们倚靠的能力，他也是我们的目标。第十五节特别讲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上次我在这里分享完主日信息，有弟兄还记得，弟兄姊妹还记得我用这个只要我长大这个题目，借用这个题目来分享灵性成熟这个问题。我讲完之后，有一位年长的弟兄跟我说，你讲到的时候好像会众还蛮安静的，旁边有一姊妹马上说，是不是大家都在打瞌睡啊？年长弟兄说不是，没有听到什么打呼的声音。我问他说，那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呢？他说都很好都很好，不过呢，就是对你们长久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夹杂几句外文可能没有什么，尤其是年轻人，他听了以后说不定还帮助他们理解，但是对我这个不用英文的人来说，你稍微多一点外文我就有点吃力了，更不要说你在讲道当中还秀了几个希腊文。我听了以后我心中什么感受啊？我非常感激，我非常感激，因为我知道他是实话实说，而且是有智慧的说，委婉的说，在爱心中说， 考虑到不同背景的需要，考虑到教会的需要的好处，我有没有听进去？我听进去了。当我里面感受到弟兄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往后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写讲章的时候，除非是必要，为了要帮助会众明白的必要性，否则我就不需要的外文呢，我就不用。不过讲到这里，我要有一点要请大家帮助这个包含的啊，就是我26岁来美国，然后在这边生活了将近24年了，中文有没有进步啊？中文只有退步啊。英文呢？英文进步的速度比中文退步的速度要慢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词不达意，中文讲中文的时候退步了啊，几个词一时词穷用不出来的时候，就随便抓几个英文字填上去啊，一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改正，所以如果偶尔还发生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们要尽量。这里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文其实只有一个字，它的含义比说诚实话要更深啊，意思是紧紧的抓住真理，在爱中紧紧的抓住真理，什么意思呢？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爱中紧紧的抓住真理，乃是说真实是一切生活言行的根基与态度，根基是真理，态度是诚实。爱会不会跟真理分开？如果是神的爱，它不会跟真理分开的，真理也不会离开神爱而单独存在。我们如果在说一些事情没有里面来的爱的话，我们宁可不做。当然同样这个原文丰富含义，听的人也要依据这个原则，当弟兄姊妹们来找你交通的时候，你要相信弟兄姊妹是因着爱主、爱教会、爱你才来与你交通分享。如果我们都在爱中，彼此紧紧的抓住这个真理，抓住这诚实，这个教会就能够在爱中，我们一同往前，同被建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最后再借用上个主日徐弟兄他举那个例子，我还正在苦思哈，这个爱这个例子怎么样的例子容易帮助我们明白呢？徐弟兄有没有人记得他最后他上个主日信息最后的时候他用了什么例子？他举了一个什么小动物？老鼠啊，被粘在那个粘鼠胶纸上面哈，动弹不得。其实这张粘纸胶纸上面粘了几只老鼠啊？如果我们都是那个老鼠的话，离了一窝子老鼠。但是徐弟兄讲得非常好，那只老鼠的结局是死，我们这一窝子老鼠的结局却是生。我们一个一个，我们不是老鼠了，不再是老鼠，我们成了一个一个的活石，是有生命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经历主更深的爱吗？你愿意更多认识这位爱你的主吗？这里你又把它当作是你属灵的家呢？你愿不愿意跟神的家一起成长？让我们持守在主的爱中，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翻开诗歌409首，我们唱409首，从第一节我们唱到第4节，唱完以后我们请徐弟兄把时间交给徐弟兄。